大家好，听得见啊？今天早上主日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细胞小组跟健康教会的关系。啊，刚刚没有读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就是在的《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到第47节，我们齐声的来读啊。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在门徒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包饼吃饱，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人的喜爱。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最近呢，大家都讲到许长老讲，就是说我们细胞小组要改组。那当我们听到细胞小组改组的时候，我们有两个不同的反应。有一些人的话就是他说 "It's about time" 啊，就是很欢迎的。然后有一些那人就是说，那为什么要改组啊？所以这个其实改组是一个动作啊，这个就是 what， 我们要做什么。但是我今天不是讲这个，我也不是讲如何推广细胞小组 ，how to， 我也不是讲这个。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为什么需要更新这个细胞小组，啊，讲到为什么的 why。那如果要知道细胞小组为什么要需要去更新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个细胞小组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你知道目的了，你才能够往那个方面去更新嘛，是不是？那但是要知道的细胞小组的目的，因为细胞小组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不是？细胞小组是跟什么关系啊？是连在教会的，是不是？所以要知道细胞小组的那个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晓得，对不对？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我们要变成的，我们要变成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细胞小组跟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就是说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是为什么？因为是一个身体跟肢体的关系。那我们也对不对？也学习了很多。保罗呢告诉我们，是不是？我们是基督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肢体就属于这个教会，是这个的基督的身体。我们都很熟悉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们就会问：如果我要晓得这个细胞小组的目的的话，我就说，这个教会健康的教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就才知道嘛，那个方向去嘛，是不是？那我们都知道啊，健康的教会，我们一般人看的话，建筑物大，是不是？然后呢，人多，服侍的项目多，活动多，对不对？这些都是很好的，它只是个外在的给我们看见。你说这个很可能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对不对？欣欣向荣嘛，是不是？但是有一个更好的指标，更好的指标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神在刚开始圣灵降临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个图画，很活的一个活画，让我们看见刚才读的那段圣经。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个活化里面一些健康教会的主要的 要素是什么，那我们就晓得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去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就刚才读的这段话的话，其实就是五旬节降那个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彼得跟十一个使徒怎么样传讲耶稣的复活，是不是？然后呢，他们也讲到，他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呢，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对不对？这因为是耶稣神已经把他立为主为基督了，然后他就传讲这个释放这个传福音，然后呢怎么样？然后要他们怎么样？个人要悔改，要他们的话那个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然后呢叫他们怎么样？叫你们的罪得赦免，然后呢他们就是领受所赐的圣灵。很简单，如果你从表面看起来，但是呢那个结果会怎么样？然后又讲到41节，我们刚刚读的，于是你看到没有啊，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就约添了3000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啊，如果我们在我们南谷教会啊，受洗的那一天有30个人受洗好了，我们忙都忙不过来，是不是？他突然间那个一下子给你3000人，他们慌不慌啊？他们不慌，是不是？那他你就看到他这个下面都有讲到，就42节到47节，你就看到这个教会怎么样，这个运作，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运作在这个教会里面。那我先开始要跟大家讲的话，如果你要一个健康的教会的话，每一个人都需要参与细胞小组。那你说这几节正经文哪里讲细胞小组啊？我们会这样问，对不对？那我要你来看这节圣经是在46节。那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就是在教会里面了，是不是？然后怎么样？且在家中掰饼。家中是什么呀？就是不止每一个人，因为大的教会，对不对？你一个家放不下，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他就在不同的家来面聚会，就成为我们今天所谓的细胞小组，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继续怎么样能够运作？那细胞小组是不是只是给信主的人呢？不是的，因为怎么样？他们要传讲福音，是不是？那个在家里面，他们也邀请一些慕道的朋友，怎么样来听道，然后以至于信道。所以细胞小组也是给慕道朋友，更是给信主的。因为怎么样？第44节，信的人怎么样都在一处。所以呢，细胞小组是给怎么样慕道的朋友，也是给信主的。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子的话，然后你就看到我们就可以活在这个图画里面。那我们就问我们自己，你我现在有没有参与细胞小组？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但愿你们快快的来参加细胞小组，2014年新的开始。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参与的话，我们怎么样就可以有一个互动，一个肢体跟身体的这个组织的联合，我们的关系就更密切。不然的话，我们只是来听堂道我们就走，我们虽然也是怎么样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但是我们是没有这种互动。那在国内，因为国情的关系，大教会是没有细胞小组的，没有细胞小组的。那是因为是国情的关系。但是呢，在我们北美，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是需要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这个细胞小组的，好叫我们肢体跟身体的关系，这个关系的运作就更密切。好像我们刚才诗歌所讲的，对不对？然后就兴起教会，成为属神的子民，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敬拜神啊。所以求求你们啊，每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参加这个细胞小组，赶快来。但是你说我不知道哪个适合我，那你就可以跟许长老讲，跟我讲，跟这些执事们讲讲，好像我们知道能够配合一个你适合的一个细胞小组。那当时的话，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啊，什么是健康的教会？如果你看这个图画的话，其实健康的教会啊，是有四个主要的要素。那我就一一道来，从这几节圣经里面，怎么看到四个需要的主要的因素。健康的教会第一个要素，就是人呢，每一个人的需要是需要被满足的。如果人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就不是问题，你就没有需要。所以人的需要一定是被别人来满足的。那当时他们怎么满足呢？他有四点他们去满足别人的需要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说遵守使徒的教训。什么是使徒的教训？新约是使徒写的，我们今天后人，所以呢，读神的话，信神的话，然后呢，用神的话来怎么样解决人的需要。啊，这个是细胞小组其中一个很需要的，因为人你我们不管，因为每个人的环境啊，都很多时候是很棘手的，没有办法去帮忙的。不管你怎么尽量帮忙，但是呢，人怎么样，在心灵里面，神可以来安慰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信心上面使我们度过死因的幽谷。然后，如果你看在这里的话，所以他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帮助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还有一点是什么？彼此相交。交接，那彼此交接啊，是怎样讲到什么呢？是弟兄姐妹彼此之间要建立这个关系，那是一个生命关系的这个连接。那我们有时候的细胞小组我也去过一些啊，因为有些人个性是那个什么呀，是慢热啊。慢热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跟别人交往啊，那个谈心呢是很慢的啊，因为就是说那怕。把自己里面的东西把它讲出来的时候，那就那个被别人来说啊什么，那他就怕。那你怎么从怕变成不怕，愿意来分享？因为如果你不分享，你的需要别人是不知道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学习分享我们的需要，好叫别人可以满足我们。就是怎么样，你的勇气是从圣灵的感动来的。因为我们人都是怕，所以呢，你愿意去分享自己的这些需要的话，就从怎么样，慢慢就可以从慢热就变成火热一点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些听到别人的需要的人，我们怎么回应？我们就是需要怎么样，彼此的来关怀，彼此关怀。那彼此关怀最普遍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个聆听的耳朵，这是最能够帮助人的，就是听。还有呢，怎么样？陪伴，花时间，不需要说什么，就是陪伴他在旁边，陪他走一段黑暗的道路。还有呢，如果你能够开车接送的一些事情，就做这些事情，这是很具体的啊。这个不是讲到怎么把神的话，还有怎么样送饭。还有呢，如果看小孩，对不对？需要帮忙看看小孩，去帮忙看看小孩，这些都是怎么样？是能够彼此交接的事情。那2013年去年啊，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确实是生病的蛮严重的，但是我就看见了神，确实是感动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能够兴起，能够。一个很病重的那些弟兄或者是姐妹，不同的那个交，那个去帮忙他们，去关怀他们，具体上的一些帮忙， 去年是特别特别多，啊，但是呢，我们小小的教会，正是也靠着神的恩典，神感动你们每一位，就能够帮助他们，包括现在，包括现在正在患重病的一个姐妹，我们姐妹们也组成两个礼拜，安排那个时间，每天去帮助他们。这就是彼此交接。那掰饼呢？掰饼的这其实真正就是说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是不是？那我们一个月一次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有掰饼，就是说跟我们是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那如果在细胞小组，我们怎么样？有点心的，是不是？那个会后有点心，点心的真正用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怎么样？也是建立彼此的相交，在相交的过程里面，我们要想到十字架。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聆听别人的需要，我们就可以怎么帮助别人。那更是在怎么样？祈祷是有两个不同的环境的吧？第一个就是在教会就是礼拜三。所以呢，求求你们，周三每个周三，这里在教会里面有祷告会啊。因为刚才唱诗歌了，很多事情我们人是没办法做，真的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来祷告会礼拜三。然后呢，在细胞小组里面呢，那我看到细胞小组里面的话，我们需要多一点的怎么样祷告的时间，多一点。代祷的时间，好叫我们知道别人的需要。所以呢，人的需要是需要满足，更是呢具体上面，凡物公用，是不是？意思说，我们你的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这样子的中这样心态的时候，别人的需要是可以满足的。有些人对不对？需要借个车子，有一段时间进了那个 garage 了，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借给他，对不对？然后呢，甚至服务的不止借，你可以永远借给你。凡物公用是这个意思，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呀？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但是怎么样？把自己的田产把它卖掉，到这种程度，这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去满足别人的需要。所以呢，我们自己要反思的，就要问问我们自己了：你我愿不愿意成为一个满足别人需要的人？我们这是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啊。然后呢，再问一个问题：我们在教我在细胞小组里面，我们能不能够影响别人？怎么样也成为满足别人需要的人？然后最后，当我们不能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说：你我愿不愿意依靠圣灵的感动，好叫我们愿意这样做？最后还是依靠圣灵，因为这个图画是在怎么样？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那个时候那幅活画就淋漓尽致的活出来。所以最后还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人的工作。所以呢，我们要成为一个满足别人需要的人，这个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第一点，健康的教会的要素呢，就是人的需要是需要满足的。那第二点，健康的教会的要素就是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长，那什么是生命的成长？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怎么样成长，是从不认识耶稣基督到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救主。不只是这样子，你信了主之后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成为怎么样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是怎么样价值观的改变。但在这里的图画里面有没有讲到价值观的改变？那过去我们人都是怎么样偏行己路，是不是？然后呢，凭着我们的血气来过活的。那现在呢？他们现在是 专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完全是相反的，不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意见，乃是愿意遵守神的使徒的教训。过去的我是我行我素，是不是？现在呢，是彼此交接。过去呢是利己的，现在呢是利人的，别人的。因为他讲到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你看那个图画，是完全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那你会说啊，你卖个房子给我吧？对，我们会讲这种话。但是呢，我强调的这个是个图画，不是一个标准。标准是用来衡量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图画是一个标杆，是一个方向，往那个方向去的。所以呢，标准跟标杆是很大的不同。再者呢，我们做不来，是不是？我们可以倚靠圣灵，我们可以做得出来。那如果你们看的时候有多，免不了有一些些内疚的感觉，一丝毫的感觉，内疚的感觉的话，我们是不需要的。因为怎么样，我们已经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内疚的，不需要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只知道这个是个标杆，我就再来了。但有个例子啊，讲到就是价值观的改变。圣诞节前，别的教会有个弟兄，他就是做到从来没有一个有史以来在基督徒会堂，我们基督徒会堂里面有八个教会，他怎么样？他就邀请啊，所有每一个基督徒会堂的长老、传道人，啊，所有的这些儿童这个服侍的，所有的这个中文堂、英文堂、广东堂，他都怎么样？把他邀请来吃晚饭，因为他开了一个餐馆。你知道那天晚上有多少人啊？有100多人啊！那天晚上很多啊，人都没看过的。所以呢，真是没有这个例子的。过去我们这个开始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基督徒会堂是差不多是1980年，30多年，没有潜力的。然后呢，不只是邀请这些长老传道人，所有的配偶也邀请。不只是怎么样配偶，连小孩也去啊，我4个孙子也去了。那你就是说，啊，100多人，他当天呢就不营业，然后呢挂一个牌子说，这个是这基督徒会堂 private party。那他就讲到为什么他要做这个。其实啊，他想做这个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只是呢怎么样，那个圣何西的那个会堂那个说，哎呀，不需要了，对不对？这个就一直拖。然后这个弟兄啊，他不 take no for answer， 他就要做要做要做。然后最后他讲到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当天的那个环境和那个气氛呢是非常非常浓重的，100多人了。然后他说我感谢神，从他肺腑里面出来的。然后他就说，我感谢你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你们是神的仆人。那其实他在他自己的教会如果能够这样做已经很不简单了，是不是？但是他整个基督徒会堂8个教会一全部找来，哇，那种。那我就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价值观改变的例子？他说，我以前啊，我是个商人，我都是为利己的，我不利人的。但是他能够这样子转，所以这个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的例子。所以呢，生命的成长我们就要反思了，你我愿不愿意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你我想不想生命成长？ 你我有没有影响在我们细胞小组的成员，使他们也成为生命成长的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问一句，你我愿不愿意倚靠圣灵，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所以呢，你就看到健康的教会的第二个要素就是生命的成长，价值观的改变。如果价值观不改变，跟社会的组织是没有两样的。然后第三点，那个健康教会的这个要素就是人生的意义。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生命的成长可以昙花一现，是不是？那我们的价值观其实也改变了。但是呢，我要问个问题啊，你我能不能够坚持坚守下去，不管得失不得失啊，就很难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生遇到很多不同的风暴，是不是？我们人生是有很多不同的际遇，是不是？那像什么？婚姻关系不好，然后呢，你就怎么样，就打垮了。然后那么孩子们怎么样？如果他突然间他现在要考 SAT， 你整个精力就放在他考试上面。然后呢，他要考申请上大学，你整个精力就放在上那个申请大学上面。如果呢，你的注目在你的工作上面，你工作的压力很大，特别是你有一个很坏的老板，那你想想看，你那个灵命就没有办法。再加上呢，连工作都没有了。你想想看，你那个时候，这个就是人生的际遇，是不是？还有呢，最后就是说，我们的健康是会失去的。那我现在在座的，我们都知道的，健康是会失去的。我现在真是亲身的这种感觉啊，人老啊，是很不好受的事情。然后呢，什么东西慢慢就衰残衰退，你就没有办法的。那这些都是人生的际遇。这个人生的际遇像什么？就像一个小舟啊，在汪洋的大海里面，被这个海浪来冲。你在冲的时候啊，昏头转向，你就没有方向感了，你知道吗？当你没有方向的时候，你会不会愉快？你都是在黑暗里面的。所以人如果他失去了方向，他就没有喜乐的，他就没有办法去赞美神。但相反啊，但是如果你我知道神在你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你就有方向了。那这个东西如果有的话，你就知道虽然是在困境里面，虽然在低谷里面，但是我知道神给我人生的意义是走这条路的话，我就可以怎么样排除万难。而且呢，我在每走一步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从神那里得到那种平安，那种享受。因为怎么样，外面可以是很多的风暴，但是呢，我就走在神的旨意，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我怎么知道？因为四十二节讲到坚持嘛，坚守嘛，是不是？都恒心遵守，都恒心啊，遵守。你看这个字没有？还有怎么样？四十六节讲到天天呢、啊、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中。意思是说得时不得时他都愿意这样做。所以这些人啊，他完完全全知道神在他心中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从神来的人生的意义，这种人的话他就有喜乐，这种人的话他能够赞美神。你就看他说，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怎么样用法？诚实欢喜的心，然后怎么样？四十七节，赞美神。 他没有讲到中了拉头在赞美神啊，是不是？他可能每一个人人生的际遇得时不得时，他都能够这样子，就可以从这里可以我们看到，这些人他是知道神在他心中的身上的旨意，人生的意义他都晓得。我有讲个例子，我自己的例子。那我就是慢慢就是信主，我的德性就是大家都看见，因为我能够敞开我自己的很多的短处啊，所以也不是那个什么新的新闻。但是有一点啊，我就晓得神在我身上人生的意义就是要我来教导，就是要我来怎么样把属神的人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来怎么样使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是讲到这个东西。那你要知道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恩赐的，没有这个恩赐的。那我最记得早期的时候，我们就上一群就是在这里很久的都上这个讲道班了啊，那个时候 Roger 啊，那个 Wilbur 啊，对不对？他们讲得很好的，对不对？他们都是讲得很好，那他们都也上去讲道，讲得非常好。我那个时候呢是包底的，最烂的一个，真是最烂一个。我看到自己的时候，我以为我在工作上做那么好，但是一讲道我就不行。但是有个很小的声音在我心里面，每当我继续不断的去操练这个东西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那个很小的声音，就圣灵的感动，就说：“哎，继续做。”所以别人的话就是看着自己，就导致知道别人就是不怎么样啊，对，对我的这个回应啊，哎，慢慢的话怎么样？神也恩待我，他借着别人他们生命的改变来怎么样？鼓励我。所以呢我就找到这个神在我这边人生的意义，找到神在我身上的方向。所以呢我现在什么事情，对不对？是很多困难的，但是怎么样你还是往前走，因为你知道你每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从心里面那种喜悦啊，因为怎么样打中了神要我所做的，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我就是这几年呢，真是因为我是2005年啊被安利在这里做长老，你要知道也有怎么样好几年的时间了，是不是？那走过来的时候，真是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做，那现在呢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还是能够怎么样去帮助一些人，让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去，这是我肯定的。那我们要回想自己的，反思一下，你我知不知道从神来的人生的意义在你身上是什么？我可以说大部分人我们是不知道的，包括我在内。但是呢不重要，重要是什么？你我愿不愿意去求告神，问神说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你只要这样去求告，神就会开路，就让你晓得。那晓得有一个什么样？你愿不愿意怎么有一个很安静的心，在日常生活上来聆听那个微小的声音在你里面？因为那个微小的声音呢，如果得到满足了，你整个人就满足。我们呢都是从大部分呢就听不到我们真正的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就什么都抓，是不是？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是有暂时的喜乐。那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怎么样，人生都有我们自己的目标，对不对？但是这个目标是谁定的？是自己定的。问题来了，你每定一个目标你达到了，你又改变你的目标。所以呢自己定的目标是没有办法永远能够怎么样得到满足的，只有从神来的给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我们就可以得到满足。所以这个是第三点啊，这个健康教会，当我们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有知道了， 啊，最后来到第四点啊，就是健康的教会第四个要素就是怎么样，就是资源的供应，资源的供应。那我们都知道一个教会的运作是需要资源的，是需要资源的。资源包括什么？人力、人才、时间、物品，还有钱。那如果没有这个资源的供应，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更可以讲，如果没有资源的供应，这个教会会关门了。2004年底，我们是从 Ruthven Church 把现在这个教堂买下来，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只有20来30人。实际的例子，所以你就看见这个资源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当你我在这个健康的教会下面的环境下面，如果我们怎么样，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如果我们晓得我们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在这种环境下面，你想想看，你我是不是个满足的人？我们是一个满足人生的人啊。满足的人生是什么？就是没有缺乏的。你不管怎么样子付出这些资源，你都是满足的。这个就讲到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观念，就是这个样子。那在这里他们怎么看到这个满足的人生呢？你看44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他不觉得这个吃亏啊，是不是？45节，把这么田产家业卖掉，照着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完完全全甘心乐意的。那我又讲2012年底啊，我们的财务大神啊，杨代完姐妹啊，因为啊他的仇啊，因为怎么样，我们长老我们传道人的薪水都快付不出来，就是说我们有 cash flow problem， 财务是很糟糕的。2012年底，感谢神，对不对？2013年底刚刚过去，真是感谢神，因为神感动你们，好叫我们晓得这个资源是需要的啊。因为是这样子，你知道在最初2013年初的时候，我们亲爱的许长老他就看见，就说你不能开源，你就怎么样折留，是不是？折留怎么折？他就说那我就离开这个教会呢，我那一大笔薪水就不用付，他说你们的那个财务就解决。他真是那么想的。那我们也知道事实际上是这样子，但是现在看见资源的供应，真是感谢神。所以我也感谢你们回应神在你们身上。所以呢，现在那位许长老怎么样，安分守己的待在自己教会，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真是这样子。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讲资源不只是钱财，是不是？那还有怎么样，我们的教会里面的运作需要很多人力，是不是？需要很多人力的。你不要看小小的一个教会啊，光是雇佣啊，对不对？你看看那个，对不对？去年2013年，我们40多人，是不是来参与姐妹们，对不对？然后现在2014年又开始了，对不对？如果神加添我们人数的话，啊，这个是当我们往这个健康的教会上面去做的时候，神一定加添我们人数的。那我们要准备好。所以呢，2014年我们赶快去 sign up 啊，雇佣的啊，那个王中慧姐妹啊，要跟她有什么事情跟她商讨。还有什么？许长老有没有个同工训练？很多人报名了，是不是啊？所以感谢神，也感谢你们，你们都是愿意怎么样打开你们的时间 你们的你你你们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资资这这时间跟你们的专业跟你们的专长来服侍教会，很重要的。那但是呢，我希望你们不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呀，好像人已经很多了，不需要我了，对不对？我们会是这样想的，对不对？但是呢，我要你们大家看见啊，四十七节最后那几个字啊，主将得救的人怎么样？天天的加给他们。我们以为现在的话是很好啊，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的有一个健康的教会的时候啊，这个门呢、啊，你想关了都挡不了，会进来的。这个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你想看，当人进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更多的同工？所以我们是需要怎么样？更多人一起来服侍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神的国度不是一个关闭式的一个制度，不是一个 closed system， 是一个 open system， 是个敞开式的。当我们越是怎么样教会健康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天天的加添给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怎么样细胞小组，我们要总结了，为什么需要更新细胞小组，对吧？回到 why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要支持怎么样一个健康的教会。那刚才我讲到什么是健康的教会，就是人是需要满足，人的需要是需要满足的，生命的成长，人生的意义，然后最后资源的供应，这个就是健康的教会。那么你看到这个运转，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一个很美的一个蓝图。当然要支持一个健康的教会，是需要一个健康的细胞小组，而且不是一个，所有的细胞小组都要需要健康，我们的教会就健康。如果细胞小组不健康，这个教会是不会健康的。所以每个细胞小组的健康跟我们教会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新。更新不是说论断我们做的不好，刚才我们已经告诉大家，对不对？你们很多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的是什么？神更鼓励我们更上一层楼，这个鼓励往那个标杆直跑，是那个的观念。所以呢，这是再一次的鼓励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这个细胞小组。然后呢，最后我们就问我们自己了，你我希不希望南谷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这是我们需要自己去反思的。我们低头祷告。